其实为什么会有大小乘 的差别，不是佛说法而有大小乘的差别，是因为佛教的历史上产生部派分裂而有大小乘的差别。这个在我们的讲义上面写说，一部中论论或者大毗婆沙论，这是 到后来的论点。但佛陀入涅槃之后100年后，因为有很多人有大天比丘对所谓的五事情五件事情要求教团承认，那教团里面就有分作反对的上座部跟赞成的大众部。那么大天五事是指哪五件事情详细可以查或些资料，我以前也读过，现在忘掉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那个是折磨。我想大家都知道，在佛涅槃的时候说过一句话，小小戒可舍。可是后来僧团为了什么是小小戒，哪一部分是小小戒，争议不下。有些人认为这是小小戒，有些人那个是小小戒，所以争议不下，所以到最后变成什么都 不敢舍，什么都不能舍。我很多年前去也是去马来西亚，就讲课的时候就有比丘提出这个问题啊。我是有非常有智慧的人啊，为什么会留下这个问题让我们悬而不解，到今天为止悬而不解啊，议论不休啊。他当初不是讲清楚就没事了吗？我看你看我要怎么回答。说讲清楚就没有弹性了，因为力本来就是随方制宜的，要随着不同的地区，随着不同的时空而做调整的。那每个人的调整的方式其实都会有一些差别的，如果你把它缩死了，就没有弹性了嘛。他怎么知道2500年之后会变成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这个样子吗？所以说实的反而没有弹性，小小戒可舍不是废弃，是调整，是调整的意思。所以在中国后来不是变成这个所谓丛林制度吗？就有人说你这个做的不合佛法。中国的社会跟印度的社会差太多了，虽然说很多人认为丛林的清规是不合佛法，但是你也不能够否认，因为有丛林的清规，所以延续中国禅宗几千年的这个历史。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其实力本来就是有弹性的，要随方制宜。那随方自己其实每个人调整的话的角度都会有些变异。事实上以我个人的看法，律的话是律，主要是在于什么？在于每个人的目的不一样，目的有不同的目的，就有不同的因果，顺着不同的因果去达到目的，这个就是所谓的律。那每个人的目的其实虽然说也目标是求解脱，进的目标其实会有一些差别的。比如说禅宗就是以开悟为进程目标，净土宗呢以往生净土为进程目标。那进程目标不一样，他们很多的行为模式就当然会不一样，一定会跟着调整的。你要从这个里面去看出戒律的真正的精神所在，但是法是不会变的。力是可以随方调整的，但是事实上部派的分裂不是因为法的不同，是因为大家对力的看法调整是不一样，所以产生部派分裂，称为大众部还有上座部。那上座部大致上来讲是比较保守而严，比较严谨而保守的。那大众部是比较创新的，比较灵活的那比较，所以后来当然比较 保守的大概在度，不是不度众生，但在度众生没有那么灵活，所以应该在度众方面没有大众部这么多前脚方便，所以为什么称为大众部呢？人多势胆嘛，就称为大众部。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把三座部称为声闻圣。三座当然就是从佛教化这样代代相承的称为三座部嘛，也才称为声闻圣。因此这个比较灵活的称为大众部啊。那小圣就是三座部有没有度众生呢？当然有度众生了，不然的话怎么可能代代相传到这个有争议的时候呢？那大众部当然也只是每个人度众生前脚方便是不一样的，大众部比较偏向于用前脚方便度众生。所以大家很熟悉的那句话，现你意构天后令入佛智，那个就是很明显的用前脚方便去度众生。度的众生表面上是比较多，但事实上跟佛法的距离是比较远。这个也就是我常讲的，如果以法来讲的话，大众部是比较正统的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以主流来讲的话，大众部才是主流。为什么？人多势大。所以我说的正统的不一定是主流，主流的一定说它是正统，正统的不一定是主流，因为没有那么多人嘛。那主流的一定想办法说它是正统，证明它是正统的。这个就像我们世间说的啊，正宫不一定受宠啊，受宠的一定说他是正宫啊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就大众部认为他自己是正统的，怎么证明他是正统？他是大正，说他是大正，说别人是小正。为什么当然是小正？因为度的众生不够多啊。我度的众生很多，就是大正啊。所以从这个大正来讲，最初其实不是不度众生，是度众生的前脚方便不一样而已。然后到最后就变成说，这个分裂越来越严，然后就很直接的讲说，他们是小圣，是因为不度众生。这个都跟真正的源头的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异。我刚才讲，其实你没有任何的理由说舍利弗、目犍连、阿难、富罗那是小圣的，但是他们是三座部的传统。所以这样把三座部全部贬成小圣的，如果你把三座部都贬成小圣的话，那你就完了，因为你没有源头，变成大乘会佛说，然后再勉强说是富罗那接近菩萨上，可是这个在经典也历史上其实也找不到根据。事实上你最后只能够做到一点，就是承认大小圣是同一个源头，不然是无解的。而且这个源头一定是从释迦牟尼佛代代相传到这个样子。那这个源头一定不可能说不度众生，不度众生不可能流传到今天嘛。只是今天为止，因为大家对律的看法不一样，分作大众部跟上座部，然后大众部自认为是小圣大圣，然后说对方是小圣，这最初只是为了律不一样，还不是为了度众生的差别，后来就变成度众生了。后来我说的，你主流一定说他自己是正统了，怎么证明是正统呢？我们所传的话是比较高明的。所以在不断的讲说大圣的法 哪一点哪一点比解脱道高明啊，这个我前面讲的什么人我空啊，法我空啊，什么无住大涅槃啊，提进涅槃，那讲来讲去，其实如果你仔细的去解，其实还是同源所住，没有那么大的差别。所以这样的话，就变成大家变成表面上是佛法之争，其实是宗派之争。这种情况就比如说，就像我们中国禅宗一样，在六祖以前，没有所谓的顿渐的差别嘛，对不对？那什么时候会有顿渐的差别吗？六祖之后才有的吗？不是，从神会才有的。因为神会认为南宗传的是顿法，北宗教的是渐法，哦，所以事实上六祖坛经是神会这些人编出来的。而六祖坛经从头到尾都在讲顿悟法门，但是他从来没有讲要什么顿悟。为什么离开渐修就没有顿悟啊？他只是不断强调顿悟，他怎么顿悟的他就不讲了。为什么你没有渐修你拿来顿悟呢？如果你真正渐修的，然后你就变成要是北宗的吗？所以其实这个里面其实问题都不是参考的差别，是状态的差别。当然我们看到最后你就觉得说，哇，你看这个在这个六祖坛经里面有很多地方不断的贬北宗啊，哦，贬神秀啊。你想这个神秀三代国师会有这么差劲吗？会有这么差劲的。但是为什么在六祖坛经不断的贬他，那是宗派的问题。那这个问题也是同样的衍生在大小圣，不断大圣不断的贬小圣，问题也贬为什么？证明才能够证明我是正统的。所以后来的所有的大圣的很多经典都不断的啊，讲白一点就是自赞毁他。说我自己才是正宗的啊，别人的那个都不入流的。所以每一部经典啊，都其实都免不了有大包大贬小、自赞毁他的景象。但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这两部经典，一个是《维摩诘经》啊，一个是《宝积经》啊。啊，也许我读的经典不够多啊，但是这两者其实是非常典型的。好，我们看。下面有一些引经文，事实大家是闻说菩萨不可思议解脱法门，叹未曾有，未设立佛。譬如有人以盲者前现众色相，被彼所见，一切声闻闻是不可思议解脱法门，不能解了，唯若此也。智者闻是，其随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我等何为永结其根？以此大圣已如败种。一切声闻闻是不可思议解脱法门，皆因好气深证三千大千世界。一切菩萨应大心庆顶受持法，如有菩萨尽解不可思议解脱法门的，一切魔众无如之何。我主要的讲这一句话，一个是一切大圣以此大圣已如败种。我们常常说小圣是教要败种，就是从维摩诘经开始的，说他是败种，败种的为什么就永远不会再生根发芽的。然后一切声闻闻此不可思议解脱法门，一皆因好气深证大千世界。如果是已经解脱的，听到什么都对他来讲根本就不相干了，怎么会好气三千真正大三千大千世界呢？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就把小圣的贬得一文不值了。还有你看在下面，是维摩诘世有一天女见诸大人闻所说法，便现其身，便以天华善诸菩萨大地之上，华智诸菩萨即皆堕落，至大地上便走不堕，一切弟子神力气花 不能练气。那意思是说小圣气火不究竟嘛，所以化到身上就黏了，那大菩萨就不会黏住，就堕了。为什么呢？不是花要去黏大弟子，大弟子自己放不下，所以就被黏住了。那这里面也就是看那大弟子跟这些菩萨比起来还是差太多了。下面的话更夸张，即时天女以神通力变色力佛，变色力佛令如天女，天智化身如色力佛，而问曰：何以不转女身？啊，下面就不用看，他这个天女有办法把色力佛啊变成女身，然后自己变成天身了、啊。色力佛变假的啊！我觉得这种对多快，非常的侮辱的，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实啊！所以我那时候好多年前讲回摩诘经，我第一句话是讲什么？地理上不可能有回摩诘这样的人物，我凭什么讲？因为我看过律部，律部如果历史上有这样的人物，律部一定到处篇幅都是写回摩诘的故事的。律部里面从来没有讲到任何回摩诘经的这个人物的故事，所以它是无中生有的。所以我敢保证，历史上没有回摩诘这个人，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跟我提出反证。那好了，那回摩诘经下面怎么讲？我的讲话很简单呐、啊，故事是假的，那什么是真的呢？预言是真的，我们看《伊索寓言》呐、啊，你当时觉得那个故事是真的吗？故事都是假的。那预言呢？预言就是看有智慧的才看得出来，没有智慧的看的都是那个故事啊。所以我们要看的是法，因此在维摩诘经是非常典型的包大边小的经典，然后自己还说是正不二法门，不二法门的人还会包大边小，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？你包大边小就等于是自打嘴巴的。所以这个讲到最后，其实还是多一边，然后下面也是，而是大家是攀岩站在山在文殊师利快说此语，诚如所说，劳尘之愁为如来种，我等今者不堪不复堪任花阿耨多罗三藐心，乃至无见罪，如能花以真理佛，而我永等永不能花，譬如拜根之事，皆无欲不能复利。那也是这个讲得更难听，宁可当忤逆重罪的人，也不要变成一个声闻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声闻者就是变成骄摇败众。你这个做了忤逆见罪，还有可能花心修道修菩萨道。做了一个小圣，尤其已经证得阿罗汉果的话，就是无心的，无心就变成骄阳败种了。所以这样的话，把这个圣文圣贬得比凡夫、比外道、比忤逆的重罪的人都还不如。所以如果真的你相信维摩诘经的故事的话，你会相信舍利弗叫目犍连是佛的十大弟子吗？大概都不是的。这是维摩诘经比较明显的经文。下面我们再看宝积经。假设譬如四大海满庄生疏，菩萨有为善根甚多，亦复如是。假设若彼破一分以为百分，生以一分毛起海一地，一切生闻有为善根亦复如是。他的意思是说，菩萨的有为善根甚多，声闻的有为善根啊非常的少。事实上为什么比的是有为善根，不是比的是无为功德呢？ 福慧功德主要是就解脱道而言的。有微生根呢，很多的时候是人天生，因为那是指那个是指的是福德，不是指功德。那为什么变得比福德而不是比功德呢？这就很奇怪了。下面也是，假设譬如小界孔空，所有虚空，一切声闻有为智慧，亦复如是。假设譬如十方虚空，无量无边，菩萨有为智慧震动，为力无量，亦复如是。那为什么要把智慧变成有为智慧，而不是无为智慧呢？这下面最奇怪的是这个比喻，假设譬如总能圣王而有千子，未有一人而有正直相，圣王一中不生直相，如来一耳，虽有百千万亿声闻见主围绕，而无菩萨如来一中不生直相。意思说，虽然有千子，里面没有可能有转轮圣王相，那当然没有转轮圣王相的话，他就不会把这个把他当作他的继承人。那所有的圣门弟子都是属于没有这个相的。那譬如转轮圣王王有大夫人白刃七日，次子既有转轮王相，诸天震动，或诸过于妻子气生利者，所以得和四胎王子必少终为气盛黄种。各位想想看，怀孕七日会有什么相？怀孕七日会有转轮圣王相，那才是笑话，就变成鸡蛋里面早就有骨头的意思了。下面也是，假设譬如一琉璃珠变胜水晶，如须弥山菩萨一耳，从触发心变胜声闻辟支佛众，触发心的时候就胜声闻辟支佛众，那大家发心就胜闻辟支佛众了嘛。事实上有很多人发心啊，我常讲的就是说，我们常讲说菩萨啊，修行要三大阿僧祇劫，对，三大阿僧祇劫是从触发心开始算吗？不是，从正的不退转才开始算。正的不退转的时候是属于十住里面的正心住。如果你还在上下起伏啊，那个都没办法开始计时的。所以不是从触发心就开始计时，更不是触发心就能够正声闻缘觉的了。假设譬如诸天几人一切世间暂自鬼住者，不能令成琉璃珠，求生闻者亦复如是，一切持戒成就禅定，终不能得作一道种成无上道。把声闻者说是什么鬼珠啊，鬼珠就是假的嘛。假设你再怎么样去雕啊，它终不可能变成琉璃珠啊。那声闻者再怎么样努力啊，它都不可能最后成佛的。一切声闻不可能成佛，这是没有话讲的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刚才已经讲过了，你跟人家学的就是后知后觉，后知后觉就是不可能成佛的。那菩萨能不能成佛呢？菩萨也是跟人家学的啦。但是他不认为菩萨不跟人家学的就不能够成佛，菩萨还是能够成佛。譬如这琉璃珠能出百千无量珍宝，如是骄傲成就菩萨，能出百千无量声闻辟支佛宝。这个菩萨应该教化出来的是菩萨，为什么教化出来又是无量百千声闻辟支佛呢？这也是很奇怪的。下面这个比喻更奇怪的，就是说假设譬如他利大人大王有大义夫人以平见通怀孕生子，以引和是王之佛不与世尊， 如是假设我声闻中亦复如是，虽为同证，依法性真，不名为如来真实佛子。意思是说，声闻中是什么？是十圣子，而且是王后跟比公其他人通奸所产生的私生子。那这种私生子能不能继承王位？当然不可能嘛。好，那我们再看，假设譬如他利大王以使人通怀孕生子，虽出下姓得名王子，出化性菩萨亦复如是，虽未具福德智慧往来生死，随其利事利益众生，是名如来真实佛子。好，这个比喻是非常奇怪的，不只是说声闻圣是四圣子，菩萨也是四圣子。为什么？是菩萨是国王跟其他人，使人就是仆役，女仆所产生的，算不算王子呢？我讲就算王子，他也不可能继承王位，对不对？继承王位的只有一个人嘛，哪有每个人都可能继承王位呢？而且这个家伙很可能半途就被干掉了。为什么？我觉得这个比喻是非常奇怪的。为什么把这个不只是把声闻圣当作是四圣子，也把这个菩萨圣当作四圣子呢？这是非常奇怪，在一个包大扁小的经典里面，竟然出现这么奇怪的比喻。我记得以前我讲到一件事情啊，有两个人在这边在争执啊，争执一个捉经啊，一个说这个是正面的，一个说那个是正面的。他们看我先前没事啊，就说法师，哎，你看看哪个是正面，哪个是反面。想说一定两个都差不多，你们才会有争执嘛。那问我这个人，我大概都搞不清楚的了。然后我就说很简单，有争执的就是反面啊，这样听懂吗？你们两个有争执的，有争执的都是反面，没有争执的才是正面。好，这样听懂啊？那所以说为什么菩萨也是四圣子？有正义的就是四圣子。真正的佛法是大小同位的，大海一位，没有真的，没有隔阂的，才是真正的大法。你在那边变成宗派的情节，或以宗派的情节变成自障毁他，这个就是四圣子。因为这不是佛，这是不是佛教化的本意呀、啊？所以到最后，你看大小圣这个风格越来越严重了。这种情况像什么？如果你看报纸，如果你看民进党的报纸，他天天骂国民党，一直是一样的。他看不到，看骂自己的部分，那骂自己的部分要看谁的？看另外一家国民党的报纸。所以事实上，我觉得很多人都把，因为我们接受的是北川的传统，我们都以为这个都是天经地义的。事实上从历史上的角度来看，这个只是宗派之争而已。所以以上因分裂而包大扁小而自障毁他，哪里算是佛法呢？这只是宗派情节。但是因为我们北传的都是接受的是大众部的传承，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包大扁小的部分。还有没有那个当作不反击的部分吗？有没有？一定有，我们看不到。你要到哪里去看？到南传佛教去看。就像说，你不要看民进党的报纸，你看国民党的报纸，他就骂得很厉害，意思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在北传的历史上，就把一些包大变小啊，当作天经地义的事情了。说难听一点，被卖了，还在替人数钞票。因为这个根本不是事实啊，你就把它当作事实啊，而奉为公贵高啊。所以我在讲经的过程之中，我对这很多的讲话，我提出反驳批评，所以有很多人都就说 佛一法圣也是小圣的，不赞同大圣就是小圣的。那我说啊，你是什么圣呢？是大圣的吗？不是。小圣的吗？不是。那是什么？不圣，到不了彼岸的了。因为你还用二论法的思考角度，绝对到不了彼岸的嘛。所以其实我不是反对度众生啊，我是反对包大贬小、自赞毁他的说法，我是反对自空而不真空的说法，我是反对自为得度先度他的说法，我更反对离开解脱道别有菩萨道的说法，因为你把解脱道贬的，你菩萨道有什么根据呢？你怎么度众生呢？度众生就变成老鼠会，我度你，你度他，一大堆人不知道在干嘛的。你离开解脱道，要想说要度众生，那个都度众生就变成没有轴心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从自度而度他，这个是本来是顺情顺理的。但是你不能够说离开解脱道，另外有菩萨道，然后因为有菩萨道，所以不断的包大变小，那就根本就是完全跟佛法，也完全跟事实是相违背的。离开解脱道，离开解脱道，菩萨道即是篡位的佛法。因为真正的佛法是从上座部这样慢慢传下来，到后来虽然说分裂成大小圣，分裂成上座部跟大众部，其实他们的源头是一样的。如果你把它前面转头了，那你就是真的就是四圣子了，就是变成篡位的佛教。那这个篡位佛教当然就不是佛法了。